拒绝野蛮防疫，上海蛇体军拆铁皮赶警察，上海防疫高官头痛住院，民众声讨。仿如文革，上海居民封城日记登上英国卫报。中共持续侵扰，十一架次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4月21号礼拜四。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近日上海一名年过90的确诊阳性的婆婆，因为不愿意被困在铁皮围墙入面隔离，拆墙逃跑，并且将6名来捉她去隔离的警察赶走。她的故事在中国网络传出，饱受封城之苦的中国网民说，这个是上海蛇太君。另外，就在很多民众因为没办法及时就医而不幸离世的时候，中共上海市卫健委主任乌京磊因为血管性头痛在医院接受治疗，消息引发中国网民的热议。根据中国网民发布的内容，上海一名95岁的独居婆婆平时喜欢到处执纸皮。前几日，这一名婆婆确诊阳性之后还在外面走动，被居委会报警处理。之后来了6名警察想带走婆婆，结果婆婆拿起一支棍赶走了他们。然后有人用铁皮围墙将婆婆运了起身，结果也都被她拆了。婆婆所在的小区用三轮车将她带到隔离点，没想到婆婆爬墙逃跑，重新回到小区。隔离人员再一次想将婆婆带走，被婆婆用扫把赶走，隔离人员亦都冇办法。中国网民睇完呢一个传奇老太太嘅事迹之后，纷纷留言表示赞扬，话嗰啲嚣张嘅基层呢一次遇到咗上海蛇太君。婆婆1927年出生，见过红卫兵，本来就好烦，呢一次谂翻起身啦。仲有网民表示，如果阳性精神仲咁好，说明这个病亦都不可怕，佩服。日日在网上面气愤填膺，但是第二日就乖乖落楼做核酸的我感到羞愧。亦都有网友说，婆婆明明是榜样，希望这一次疫情是一个改变人思想的火苗。4月19号下午，中共上海市卫健委主任乌京磊被指血管性头痛，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收治入院。大陆经济观察报20号报道话，多个消息源表示，现年60岁的乌京磊被诊断为血管性头痛，目前正在接受治疗。当日有关乌京磊头痛住院的话题冲上了微博和百度的热搜榜。有网民表示，看下有些人命悬一线的时候都入不到医院的门，有些人头痛就可以直接住院了。头痛都要报道吗？是战术性头痛，小提琴家肚痛只能够自杀，老百姓睇病千难万险，不是被疫情耽误，而是被过度防疫耽误。普通人头痛只能够在屋企等死，特权阶层的人头痛第一时间送往医院，一起唱国际歌啦。上海封城以来，出现不少因为延误救治而离世的案例。上海小提琴家陈顺平因为肚痛就医被拒诊，之后跳楼身亡。经济学家郎咸平的母亲因为等核酸检测结果未得到及时救治而过身。网信证券副总裁韦贵国突发脑溢血，未得到及时抢救而去世。上海东方医院护士周胜利哮喘发作被医院拒收，因为延误救治而过身等等。这一单单的悲剧，或者就是为什么在得知乌京磊头痛住院之后，中国网民在网络上面纷纷留言指责的原因。今日上海当局公布4月19号感染数字为1800宗，是半个月以来首度降至20000以下。日前当局下令4月20号之前，上海要实现社会面清零，截断隔离区域以外的病毒传播。但是在感染人数持续飙升的时候，上海疫情到底有没有转折点？上海本轮 Omicron 变异株疫情 4月4号本土确诊达到过万，短短三日之内4月7号突破2万大关，一直到两个礼拜之后的4月19号才回落到2万以下。官方通告强调，上海全市疫情近几日呈下降趋势，并且说社区扩散得到有效压制。上海16个行政区入面，金山区和崇明区已经达到社会面清零目标。上海市民潘女士今日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现在没有改变，我们现在都不能够出去，买东西没办法买，很多人每日都在想办法团购那些高价送。上海市民李先生对政府的这一套清零做法很气愤，他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现在还封住没解封，我们这个小区又增加了几个，所以又要加7日，怎可能清零呢？就是比高峰的时候要少了一些，清零好像是失败了，除非他们造假，反正他们造假也都是习惯了的。核酸报告我们老百姓都不知情，从来都不向老百姓公开，好像做地下工作那样，他这个清零政策都失败到一塌糊涂了。他们就是官僚主义，不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政策，武汉的经验放来上海是失败的，是违背科学、违背法律、违背民意的做法，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这样不是跟老百姓过不去，打压老百姓吗？台湾行政院前卫生署副署长李龙腾对美国之音表示，以上海的情况，目前要达到全面清零几乎不可能。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詹长权认为，上海当局将抗疫和军令状相提并论，令人无法理解，因为病毒并没有办法接收到所谓的军令。中共强制清零令到上海数以千万计的居民陷入饥饿，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社会氛围也都在中共政策的刺激之下出现变化。一位上海居民4月19号匿名在英国卫报 The Guardian 发表自己的封城日记，记录下这个少见的上海，以及自己亲身经历的以物易物和饥饿焦虑。他开篇写道，首先这个不是我第一次被隔离，不是我第二次，甚至不是我第三次。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眼都不眨一下就进入人生入面的第四次隔离，但是就在上海全面封城的第二日，他在网络购物平台美团和盒马准备买咖啡的时候，开始发现不正常，因为什么都没晒，而且每个人都是处于同样的情况。第六日真正的焦虑开始了，当有邻居敲门问他要米并且给钱他的时候，他意识到情况已经到了难以获得基本必需品的地步。随着时间的推移，食物短缺变得越来越严重，很多日用品没办法在网上购买，政府只是提供最基本的一些物资。而受封城政策的影响，很多网购的订单根本不被理会，民众开始被迫以物易物。他说，我用豆沙酱同一个邻居换咖啡，用鸡蛋同另一个邻居换牛奶。到了第三个礼拜，黑市亦都开始出现，价格是原价的两倍或者三倍。他写道，一日唯一能够落楼的机会就是集体测核酸。他还披露，他有朋友因为阳性被送去方舱，那里24小时开着灯，2000人在一起。这位上海居民同时记录了民间对官方政策的反抗和质疑，包括一篇题为《上海人的忍耐已到极限》的网民被浏览了2000万次，在被网管删除之后居然复活，这个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面尚属首次。他亦都批评当局的连坐政策，一栋楼只要出现一宗阳性病例就会被再封锁14日。在这种政策刺激之下，邻居开始在微信群里面互相指责。在他朋友住的楼里面，邻居见到有人落楼或者一班人在一起讲说话的时候，甚至开始报警。他指出，这种做法和中共在文革期间 利用群众兜群众的做法有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现在所谓的阳性感染者就好像文革时候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成员一样的处境。他说，讲实话，这个比饥饿或者 COVID-19 更加令我不安。前中国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独生子王思聪4月19号在微博发言说，每日早上的核酸检测，检测的不是阳性或者阴性，而是你的奴性和血性，今日开始不会再出门做核酸了。之后王思聪拥有4000多万粉丝的微博被禁言。此前在4月14号针对自媒体睡前消息编辑部的一条短片，睡前消息417，世界卫生组织推荐莲花清瘟，谁告诉你的？王思聪发文说，监管部门应该严查以领药业。不过之后王思聪删除了关于严查的那句说话。上海自4月1号全面封城之后，民众屋企缺粮小菜，但是收到很多盒莲花清瘟。而莲花清瘟的药效亦都引发争议。具有专业医疗背景的知名科普网站丁香医生官方微博4月17号刊发了不要吃莲花清瘟预防新冠的文章。在一片质疑声中， A 股上市的莲花清瘟胶囊生产商以领药业4月15号和18号两日跌停，总市值两日蒸发近人民币127亿元。在王思聪微博被禁言之后，以领药业的股价19号收盘微涨 0.06%。 目前莲花清瘟胶囊被纽西兰、瑞典等等多个国家禁止入境，加拿大医生亦都警告服用莲花清瘟胶囊必须谨慎。最近有媒体引述熟悉两岸事务的台湾官员指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20大实现3年任之后，为转移国内的压力以及完成历史任务，极有可能占领台湾金门等等的离岛，届时将会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制裁。台湾自由时报4月19号引述不具名的官员分析说，习近平20大之后可能要面对民生问题重生、民怨四起的局面。中共除了对内更加高压之外，第二招就是用解决历史任务这一种藉口来堵住外界的质疑，中共会因此对外更加无尽。既然香港问题已经解决，下一个就轮到台湾。不过这一名官员判断，中共要直接攻占台湾本岛并不容易，可能会先夺取台湾边长莫及的小岛，例如金门、马祖列岛、东沙岛、太平岛等等。以俄罗斯为例，普京在入侵之前先扶植乌克兰东部两个亲俄政权独立，未来中共可能效仿这一种做法，操弄金门、马祖等地转投中共旗下，或者直接占领吞并。对于这样的可能性有几高，这一名官员强调，合理判断是中方极有可能对金门和马祖落手。针对这个预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所长欧石富对自由亚洲分析说，中共攻打台湾离岛一定会引发连锁效应，因为打到外离岛，台湾一定会有反应，如果有反应，战争可能会升级，又会引发国际反应。欧石富认为，目前在全世界都关注的情况之下，中共不会因为拿了台湾外岛就没事，相反会引发国际制裁，对北京来讲是弊大于利。军事评论员奇洛伊认为，打外岛就是侵略行为，虽然金门不是顿巴斯，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台湾的一部分。打金门就是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个和面积大小无关，而是和行动的性质有关。中华民国国防部4月20号晚发布即时军事动态指出，共军当日派出11次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绕台机队规模是近期最大。据自由时报消息，中华民国国防部指出，中共派一架次运8远距离支援干扰机、两架次轰6轰炸机、 一架次空警500预警机，以及七架次1016战斗机。4月20号自台海中线以南空域进入台湾西南空域防空识别区，而军陆轰炸机更加一路自西南空域绕飞至东南空域之后，先至循原路折返。对此，中华民国空军依照惯例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包括广播驱离以及防空飞弹追踪监视。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中共用方言蒙蔽民众，封锁言论，令很多人没办法了解到真实的资讯。年轻人可以翻墙，其他人怎么办呢？如果有一天中共封网，我们是不是就束手无策呢？网友 Eric 开留言，马斯克用星链解决马克思。其实除了星链之外，还有一个方便的选项。在中国大陆上空，希望之声电台已经铺设了基本不受封锁的短波广播网，各地一般都有几个频率到几十个频率可以收听。世事难料，身边几时爆发灾情，封城封小区无法预期，中共当局掩盖事实翻墙困难。在这里建议大家准备一部数字型短波收音机和电池，提前调试可以收听的频率，危难的时候不怕封网，不怕停电，持续接收真实资讯。希望之声粤语台的短波广播频率是11990和12550，24小时无间断广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浏览下面的希望之声短波收听网页，了解更多的收听详情。多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子君，我们下期再会。